那么还有呢，私立的教会，那么私立教会就是像贵格会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浸信会了这些。那么这个浸信会，这些他们是相信一堂，这个以堂和会来做单位的，就是每一个堂每一会都是独立向主负责的，然后堂和堂之间呢是彼此有交通，他们不相信像联合会那样，他们不相信像国家教会那样啊。那么长老会又不同，长老有宗会，有上面有总会，因为那个架构当初跟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长老会或者跟苏格兰的教会是有关系的，所以呢，真正的所谓堂会主义，一堂一会，这个叫堂会主义。所以这个补充，我们这个讲到这些的时候呢，那它包括浸信会，包括公理宗，还有包括公开弟兄会，这个都算是堂会主义的。那么这个堂会主义的发源地呢，就从罗浮克郡那里开始。好，我想呢，我这样讲，大家应该对于英国应该有点概念了。那么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开始看这一章。这一张，我再解释一下。那么我们特别来看肯特郡，为什么看肯特郡呢？因为肯特郡呢，我们说过这个是肯特郡呢，我们说是整个这个英国，这个一面是这个英国的开始。也可以说是福音登陆的地方。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罗马帝国，我们知道到第4世纪后来就亡国，亡国以后呢，那么然后呢，他根本力量顾不到英国，所以后来就是所谓的蛮族，就是说 barbarian 化外人。啊，所谓化外人，那么就是指说好不相信神，那这些人根本他们不信的。然后呢，很多人他们就到了英国来。那么尤其呢，在主后500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德国，靠近德国跟什么地方？德国跟这个丹麦那个地方，就那一带，那一带呢，有一个地方叫 Lower Saxon，就是Lower Saxon，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英格利，叫英格利，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反正3个地方，那么这3个地方后来呢就移民也好，或者他们就侵占也好，他们最后呢就搬到了英国，所以这些人呢我们称他做盎格鲁撒克森人，萨克森人，那为什么叫安格鲁？盎格鲁，盎格鲁跟安格利有关系。Saxon 呢，因为他们有一部分人从 Lower Saxon 那里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人可以说从德国那里移民过来的。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所谓安格利人呢，是整个族搬过来，就是说他们在德国再也没有留了。比方说 Saxon 人在有部分还在德国还留着，这个他们没有，他们全部一下就搬到英国来。那么搬到英国来的时候，他们站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刚才所说罗浮克郡。还有呢，罗浮克郡下面是Suffolk 郡，还有那一带，所以那一带就叫 East Anglia。这 Anglia 我刚才讲过，跟安格利有关系啊，就是说这个地方他们占有的地方呢，都跟安格利有关系的。那么大概是第6世纪的时候，我已经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有一个人叫做贵勾利，他还没有做教皇，他起初不过是教会中的执事。结果有一天他在罗马，特别在这个，因为罗马有很多的这个奴隶的市场，结果他看到了几个非常英俊的外国人，那么是做了奴隶，然后他就问他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他们说我们从安格利来。那么，因为在拉丁文里面，Angli 跟 Angel 跟这个天使几乎是同一个字，只差一个 e，只差一个 letter e，所以声音根本很像很像的。所以对于这个贵勾利来说呢，他说这个 Angli 简直就是天使嘛。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觉得他有意思，就是要把福音送到那里去。因为这些人虽然天使，但是他们没有得救。所以这时候 Young Saxon 这些人呢，他们根本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根本就是拜他们自己的神的。所以这些人根本是 pagan， 根本是外邦人，根本是不认识福音的。所以虽然他们占领了整个英国，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他们根本没有得救，没有信主。那么他们所站的那个地方什么？因为是 Anglia， 所以后来变成 England。你看到没 ？England 这个词，英格兰就是跟那个安格利有关系。所以英格兰兰指的是地的意思 ，land 是地。那么 England 就是说这块地是属于 Anglia 的，所以变成 England。那么 Scotland land 是地的意思， Scotland 就是那些人叫苏格人，那么这些苏格人的地就叫做苏格兰。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这个英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不要这个英格兰呢是指着英国，特别是南方，后来是特别是从德国那里移民过来。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讲的话，当时古老的英文其实跟德文很近很近的，非常非常近。而且你看这个德文跟英文很多东西就单音，就是很短的音，像 bad、short， 那这都是很短的。那拉丁文就不是，拉丁什么 universitas 很长的，就不像这个英文一样。所以我们知道，就讲到这个英语的语系跟拉丁语系是完全不同的语系。那他的语系反而是跟着德国那个系统来的，因为什么？他们根本就是从德国来的，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说是从第五世纪以后，那么你看见他们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英国。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英文跟现在英文不一样，我们根本听也听不懂的。慢慢慢慢，英文就开始有很多的演变，才成为了这个今天的英文。所以最早呢，这个就是因为贵格利后来他做了教皇了，那么所以呢，他觉得他的愿望要实现，所以他就打发人呢，就打发人就到了这个肯特去了，那么是从意大利去了，那么意大利呢在罗马，我刚好找到一个。这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管修道院，那个人叫做奥古斯丁，但是我再说，不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奥古斯丁，不是圣人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不是。那么然后呢，就请他带着40个修士，就到了英国登陆，就到了 Kent 这边登陆。所以不要你记得啊，他在这里登陆以后，那么所以福音呢就第一次就送过。那么起初他们不可能，有的人走了一半就回去了，但是最后呢还是20个人。所以可以说他们真是福音的使者，对于这些外邦来讲，他们把福音送给他们。所以整个的英国的福音呢，可以说是从这里登陆，并且从这里开始的。那么为什么他们选到肯特呢？有道理，第一个离法国很近，第二个呢，那个时候肯特已经是一个 kingdom， 是一个怎么讲呢，那里是一个有一个王国叫做肯特王国。那么肯特王国的国王呢，就娶了一个法国的一个姊妹。那这个法国的姊妹呢，嫁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条件，说是我可以去，但是我要带一个主教去，意思就是说我还是要有聚会啊什么什么的。所以后来教皇听说，哎，既然有一个法国去的主教，还包括这个皇后，居然到了肯特，那么借着他的力量呢，应该福音很容易就传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福音从这里登陆。那么后来果然我们知道那个姊妹我皇后的确发挥了效力了。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她要聚会嘛，那么她的先生呢还是在哪？她先生呢还在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地方一个庙里面，在那里拜偶像。那么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等到奥古斯丁去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就跟这个姊妹就一起聚会。那么他们聚会的地方就是下面这个 Saint Martin， 这个圣马丁礼拜堂，这是英国最古老礼拜堂，一直用到现在，1400年没有停过，一直没有停过。 那么这个像这个图画上面是1772年的图啊，1772年的。那么现在呢是最近的图画啊，大概这个就是 Saint Martin。那么如果你到里面去看的话，还有一面墙啊，还是那还可以说是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面墙，所以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那么最早他们这些传教士，或者说这个 monk 这些修士，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做礼拜就在这里做礼拜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呢，这个上面这个呢。你看现在变成废墟了，对不对？现在变成废墟，那这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最早，这就是庙。那个庙是谁在那里？在那里这个敬拜的呢？就是那个国王，肯特的国王在那里敬拜，他叫 Elizabeth， 他在那里敬拜。那么他敬拜的时候呢，那么这是他敬拜的地方。但是后来感谢主啊，他得救了以后呢，他就当然就不要这个庙了，所以就把整个庙就全部换过，就做了奥古斯丁的修道院。所以这个呢就是奥古斯丁的修道院。那么等到啊有人得救了，那么好了，不要忘记啊，这个时候呢到底他是天主教派去的传教士，就是奥古斯丁的。所以后来呢，奥古斯丁就做了什么？就做了，哦对，这个地方，对不起啊，这个地方就是 Canterbury， 你看上面这个坎特伯瑞 Canterbury 啊，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是在这里登陆的。那么刚才所说的那个圣马丁礼拜堂呢就在 Canterbury， 然后呢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修道院呢也在 Canterbury， 现在已经变成废墟了，但是还是很漂亮。那么然后呢，因为在那里福音传开了以后，你叫本来呀、啊，这个教皇的想法就是要在伦敦，你看伦敦在左上角，在这里，在伦敦，你再往上，你在左上角伦敦，因为伦敦是个大城嘛，他们想在用伦敦在那做大主教府，就做个伦敦的大主教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奥古斯丁怎么样他都不去伦敦，他就留在哪里，就留在 Kent， 就是留在 Canterbury。所以呢，他就做了第一任的坎特伯瑞的大主教 Archbishop， 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大主教还是罗马天主教大主教，就是说他所管的是那一区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福音登陆呢，就是从这里登陆的。那么英国他有大主教，所以有大主教府啊。所谓大主教府就是很多大教堂，我们中国人叫大教堂就大教堂，但是我们知道就真正的大教堂有一个所谓的 cathedral， 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主的主教要在那个办公做宝座的地方叫主教府。所以在所有礼拜堂里面有一个主教府。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这个了，就后来就盖起来的。那么这个主教府，那么这个主教府呢，就这个 cathedral 呢，就是专门给这个 Archbishop 大主教，给他大主教的。所以呢，大家那么这个建筑很特别啊，这个建筑啊，好像你到圣殿去一样，它一慢慢高上去，你在最下面的时候呢，好像在外院，然后你到内院内圣所，它就高起来，然后最后呢再高起来，非常特别的一个建筑。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不管是圣马丁也好，不管是这个奥古斯丁的修道院也好，或者是这个大主教府也好，那这三样东西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 UNESCO site， 就变成世界文化遗产。实在那么下去，为什么是文化遗产呢？因为这是福音最早登陆的地方，也是第一个最早英国最古老的福音站。然后呢，那么大主教府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这个是当然最早是天主教，很清楚的。那我觉得讲英国教会历史这一点我们尝试要有的啊，我盼望别的我们不一定记得很清楚，这一点记住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就翻过来，翻到这一页， 那么放在这一页，为什么我们要上面附个伦敦的地图，后面为什么要附这个东西呢？好，你讲英国历史的时候，第一，你讲第六世纪末，就是刚才的故事，福音登陆完了就好了。然后你可以想象后来的福音继续的往前，那么这个是用传出来的，这是英国这么传出来的。然后呢，你注意哈，在这个这边的图有个1066年，这个年一定要记住，1066年，这可以说是英国教会历史很重要的一年，大家记住就好了，记住了。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记住这一年呢？因为这一年呢，在你看这个，你看看这个，看这张图，看这个英国图，你看这个角落就是法国嘛，就是法国嘛。那么这个地图，如果你把它全的话，那这是法国地图嘛？那面对着什么伦敦的这一部分叫诺曼底，诺曼底是法国那部叫诺曼底。那么诺曼底呢，有个公爵，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反正位置很大的人，叫做威廉。那么结果呢？他呢就出兵。就在1066年的时候，就出兵打英国，他要争那个皇家的位置。那么这里面有太多故事，我们不去讲它，我把它简化了。反正他就是要去打英国，然后最后呢就把英国就拿下来了。所以后来就叫做威廉的 conqueror， 就是这个威廉的胜者，这个征服者。那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你如果要问说英国后来怎么会被法国拿去的？那么不要忘记是被诺曼底人拿去，那么这些人叫做诺曼底人 Normans， OK， 他们的建筑叫诺曼式的建筑，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么好，所以后你怎么知道他们到处有他们的足迹呢？你只要看哪里有诺曼式的建筑，那么哪里就是他们的教宗。那么就在那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进到了伦敦，打到了伦敦，然后呢就在西敏寺呢就加冕，他就算是做了英国的皇帝。但他自己有自知之明，他知道他是征服者，英国人不喜欢他的，所以呢他马上就退了，他没有就在那里就做皇帝，没有做王，他就退了，就退到别的地方去。虽然退到别的地方去，他很聪明，比方说他企图打伦敦的，他并没有直接去攻打伦敦，没有，他就把伦敦四周围都能把它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后来他们知道没有办法了，他们只好出来投降了。后来他最后进去了，登基了，没有说做了皇帝，做了英国王了。但是呢，他人根本不在伦敦，他知道在伦敦一定讨人厌的，但他很聪明，他就派那个先遣部队啊，就到了这个伦敦，就进到伦敦去。在什么时候？因为最早啊，伦敦最早最早是罗马的城，这个罗马还有城墙的，而且就在罗马城墙的西南角，你知道吗？这个西南角，这边是西南角，这个如果是城的话，那么这个城这样，那么就在西南角这个地方呢，他就派遣兵这个军队去啊，建立一个古堡。而那个古堡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当时罗马皇帝有一个叫做哥老丢，哥老丢我们圣经里面就 Claudio， 他到了英国呢，就在那里就盖了一个古堡，所以他是完完全全在同一个地方盖一个古堡。那么这个古堡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 Tower of London 的地方，就是伦敦塔的地方。所以他人不在，但你远远就要看到伦敦塔，你就知道说现在你不能不屈服在威廉这个征服者底下，因为没有话说，他的拳头比别人都大。所以那个伦敦塔在英国是给英国人看的，你只要看一看你就不能够不臣服，你只要看一看你就不能够不屈服。好，首先现在我们看看那个地到底伦敦塔在什么地方。你现在看看这个上面这个伦敦的地图，这个伦敦地图啊很容易看的。第一个你要注意一条河，有一条河，就把伦敦呢就分成北边跟南边。那重要的伦敦最重要的景点都在北边，几乎都在北边。那么你看哈，这个伦敦河，这个河叫泰晤士河，你如果看见了叫泰晤士河。 然后你看这个右边，在靠近东边这个地方，那就有伦敦塔，你看见吗？伦敦塔，那然后呢，这个就是伦敦，那么这个就是城墙西南角的地方。所以你只要在那里一盖那个塔，尤其是 White Tower， 我们的 White Tower 是这个叫白塔，那是最有名最有名的，又是宫殿又是这样，所以那个是在那里根本就是个权威，你只要摆在那里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看啊，沿着这个河，你往再往下流，然后到中间有个西敏寺，那么西敏寺那个地方就是最热闹的，有什么国会大厦的都在那一带。然后你再往北走一点点，中国城，那么那一带就是最那个可以等于市中心的地方了，市中心的地方。然后白金汉宫呢，稍微再往左边一点，所以这个就是现在的伦敦。所以你如果真的伦敦，其实最热闹伦敦就这么一块，就是这么一块。那么现在给大家的印象最重要是什么？就是伦敦塔那个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当时这个 William the Conqueror， 威廉征服者，他故意的，他用那个最大的建筑，那个建筑呢，然后就等于是个标志，叫英国人呢不能够不臣服。所以你看下面这个图啊，在1060年左右，它只有这一部，就前面这一部分，就这一部分。那现在呢，才是目前就是比较，因为经过了多少年了。经过多少年才是这个样子。所以每次大家去过伦敦，你只要到过伦敦塔去的话，你就叫你想起英国一段的历史，这段历史他们不喜欢的历史，可以说是英国人最痛的地方，就是说每次只要看见伦敦塔是最痛的，因为证明什么？证明你是在敌人的铁蹄之下。而且法国人一来了就不走了800年之久，所以你看见吗？前面几百年是德国的影响，后面800年是法国的影响。所以你要知道，英国跟这个很有关系。所以伦敦塔是伦敦塔，但这个影子是什么？影子是法国的影子。那现在有趣的是什么？你如果去问整个的英国人，他们 BBC 做过调查的，说英国人最喜欢去玩的地方什么地方？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伦敦塔，第二呢就是爱丁堡的那个古堡，就这两个地方，他们觉得这是英国人最喜欢的。那么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如果你叫英国人选在英国最伟大最宏伟的建筑，他们最喜欢的什么？那就是右边这个，右边这个就是达勒姆的主教府。这个达勒姆的主教府是在所有这个罗曼，我说这是罗曼式的建筑，你只要看看这个建筑，你就知道是法国人的，你知道是罗曼人的，你只要看看这个，那么你就知道说你已经在敌人的铁蹄之下了。那么这个建筑呢，是到目前为止最完整的，可以说欧洲最完整的一个罗曼式的建筑，你到法国还找不到。所以这是英国人最喜欢的。所以呢，这个也是 UNESCO site，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左边这个伦敦塔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为什么？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学到历史，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然后下面这个在主教府的下面是古堡，这个是古，远远看过那是个古堡，那现在已经是他们这个达勒姆大学的里面的一个校园之一。因为本来这个是大主教都住在那里，所以后来呢，最后这个大主教就把这个地方让给了大学，所以这就除了牛津跟剑桥之外，英国第三所大学最古老的就是达勒姆的大学。那如果大家看那个地图就知道，这个达勒姆就在最北边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罗曼的这个他的影子到处都是。然后如果大家去苏格爱尔兰，你看罗曼式的建筑，然后你到威尔斯去，你也看了罗曼式的建筑，所以可以说到处都是他们的影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从1066年以后，法国就侵略了英国，就打到英国来了。但是不要忘，这是从政治角度来看， 如果从宗教角度来看的话，西班牙跟法国代表是罗马天主教，所以等到他们攻打以这个天主教的时候，攻打英国的时候，他们是带着教皇的旗帜过来的，所以一面进到伦敦是带着天主教教皇的旗帜进来的。所以呢，在前400年，就是从第6世纪到第10世纪，那这一段大概400-500年之间，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是用福音，用口来传这个福音的，是用传道来福音化英国的。但是现在呢，因为政治力量来了，因为军事的力量来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一进来以后就不同了。那么现在你看见了，你就看见一切，所有的主教通通就换了，通通换成法国人。那么，当然这个都是跟这些，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对我们来讲最重要，我们知道说，从第十世纪，从1066年以后，那么因为罗曼人侵入了英国，所以很明显的整个英国完全的天主教化，罗马教化。是没有疑问的，啊，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你每次到坎特伯瑞的时候，你知道说那个主教府，大主教府是罗马天主教的大主教府，然后大主教上面还有枢机主教，枢机主教上面就是教皇了，那么这是在那个整个大的结构底下，所以读英国历史呢，英国教会历史，第一，第六世纪。第二就是1066年的基础就可以了，然后呢细节下面我们不去管它，那个太多了，我们就够了。然后再接下来的就是，就在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1534年，那1534年呢就是16世纪，那么这个在英国。发生了很重大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安利干会的开始。等到安利干会一开始以后，那么现在请记得那Canterbury 就是坎特伯瑞，就变成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的总部，就变成总部了。那么英国国家教会安利干会没有教皇的，但是安利干会最大的就是大主教，那主教府在哪里呢？就在坎特伯瑞。所以我们要记得，坎特伯瑞一面是福音登陆的地方，那另一面也可以说是英国国家教会的发源地。真正的安利干会，那么从那里开始。那么当然不要忘记，就做政治来说，那么这个当然在伦敦，但是就做这个教宗教来说是在坎特伯瑞。在看到没有？因为这是变过安利干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好像这个罗马天主教，他在罗马一样，或者在梵蒂冈一样。所以，这一点大家要记得，这个应该要把它记住了。那么，如果大家看一看这个大内的这个时间表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亨利八，这个在英国啊，我们说这个。这部分的历史呢，和英国的国王有关系。我们知道马丁路德起来改革，主要不是跟国王没关系，主要是跟马丁路德有关系。然后贾尔文这些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工作呢可以说是圣灵开始的。但是现在英国国家就安利干会呢，它的开始从国王开始的。不过前前后后啊，我让弟兄姊妹稍微知道一下。比方说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是95条论纲，公布了。那么那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道说这个改革就开始了。然后呢，3年以后他就被天主教就开除了。那么这个，然后呢，这个到了14年以后，就是1534年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叫英国国家教会。就诞生了。那我上一次已经说过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亨利八世，那么这个跟亨利，这个我们讲过，这个整个英国国家教会跟几个国王有关系。所以如果你大概知道英国国家教会的历史， 只要把几个国王记住就看，不要记住所有的，只要记住一个叫做亨利八世。那么记了亨利八世以后呢，因为亨利八世有六个妻子，那么第一个妻子呢，他娶了她以后他不能生育，所以呢他就希望这个教皇能许可他能够离婚，然后娶第二个，就是他认识的第二个。那么这个第一个呢，我们知道没有生儿子，结果生了个女儿，那个女儿的名叫玛丽，大家记住，这大太太生了玛丽。然后第二个太太呢也没有生出儿子来，她结果生出来是伊丽莎白 Elizabeth、啊、伊丽莎白，这是第二个，是伊丽莎白。那么第三个呢，哎，果然生了爱德华六世。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你要知道这个英国国家历史，要这个安利干会的历史的话，只要记住亨利八世，亨利八世第一个太太就是玛丽，第二个太太生的就是伊丽莎白，第三个呢生的就是爱德华六世。那么爱德华六世登基的时候还小啊，所以有人要辅佐他，那辅佐他的人呢对于福音真理非常的清楚，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说过英国英国这个那里有一般的人是认识福音的，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虽然是英国国家教会，我们在说起头的时候根本除了政治除了管辖权之外其他都是一样，天主教的这个仪式弥撒还有所有的都是一模一样，完全根本没有两样。所以这个时候呢的确有一般人，尤其是一般学者，这一般呢有的是牛津的，有的是剑桥的，他们就辅佐这些英国的王，结果的确做了改革的工作，所以慢慢的就脱离了那些慢慢就走转了方向了，转了方向。那么当然起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亨利八世，其实他为什么要把那个什么修道院人统统赶走，其实很简单，起初根本不是因为这个宗教的原因，不愿属灵的原因，根本不是，主要就是因为最有钱，所有的财宝都在修道院里面，所以他一个一个修道院关了以后，然后一个月修道院关了以后呢，结果所有的财产呢就没收了，没收了以后呢，那么当然做另外其他的用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和他第二任的妻子发生冲突，因为第二任妻子还是很有原则的，虽然亨利八世娶了第二个太太，但是对于这个妻子来讲他只有一个丈夫，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是认识圣经真理的，所以他觉得他的丈夫不能够把这些钱拿来就随便用不可以，他觉得应该按照公义才可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慢慢就和他疏远了，而且他又没有生儿子嘛，都是生女儿，所以后来呢他又认识了第三个妻子，所以后来这是为什么他有第三个太太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虽然在亨利八世的时候也有过一点的改革，因为有一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 Cramer 克拉默，他呢做了这个就坎德伯瑞的大主教，当他做了这个大主教的时候呢，因为他这个做了那个大主教呢，他认识圣经真理，所以这些地方呢他的确帮助了亨利很多很多的忙。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亨利不就驾崩了吗？驾崩了以后爱德华还小，所以有人帮他辅佐，但是很可惜，我如果没有记错他16岁就死了，死了那谁来接他的呢？当然就是他的姐姐接他，那姐姐是谁呢？姐姐是玛丽，就是 Mary 就来接他，所以玛丽呢就做了英国的国王。那想想看，当初他的母亲根本就是非常天主教的，就是而且呢教皇根本站在他这一边的，那么现在他的父亲要把他废掉，那这些而且后来就把它变成慢慢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好像转向了这个更正教，所以这个当然不管从属灵也好，从私人角度来看，这个玛丽当然他心里不平衡，他过不去的。所以等到他做了英国王，英国就这个英王了以后，那么很自然他一切就回到从前。那么然后呢，很多人就为主殉道了。我们说过一个很有名叫拉提摩， 这个他这个他在英国剑桥那个时候就是很就神大用的一个人，他认识圣经真理，而且非常有能力。我们这一次还去过他的那个讲道的地方，他站在那讲台的地方，我们都去。他这个很有能力，很有能力。他讲道的时候，这个皇帝在底下，英国皇帝英王在底下，所以呢，他就提起他自己，他是 Latimer Latimer， 英国王在这里，所以你要小心。那等一等，他又讲说，他说 Latimer Latimer， 他说你要小心，因为万王之王在这里，所以这是他讲道的秘诀。那么最后他为主寻道，寻道的时候在牛津大学寻道，那寻道的时候他就鼓励他旁边，因为是被火烧死的，他告诉他说你勇敢点，要做个大丈夫。他说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这点燃了一个蜡烛，而这个蜡烛呢是不会熄灭的，那没有错。虽然这个所谓的 Bloody Mary 就是血腥的玛丽，虽然的的确确那时候叫许多人寻道，而且很多的人就逃到日内瓦，逃到欧洲大陆去了，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那么到了完了以后，后来这个玛丽没有多久也死了，然后呢是伊丽莎白就是接她。那伊丽莎白是这个谁呀？是亨利八世第二个妻子生的。那第二个妻子呢，他周围是被谁包围？就是被那个牛津、教剑桥那些具有学问的人，他认识圣经的人包围着。而且因为他的缘故，丁道尔才有办法翻译圣经。所以暗中呢，他不知道做了多少的事。所以你知道伊丽莎白她长大的时候就是在这些人里面，所以他当然他受的教育就这方面的教育。所以等到他做了英王以后，情景就不一样，所以又回到了从前。所以可以我们所以这就是我大概什么，大概就是这个从1534年一直到那完，那就经过这几个王，一个是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然后玛丽女王，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伊丽莎白女王。那么大概这样就结束了这个整个的16世纪。那么这个时候呢，伊丽莎白严格说来，伊丽莎白有点糊里糊涂的了，但有的起头也是人家说去王弥撒，她也去王弥撒，但是后来还是她被开除了，所以慢慢她还是清楚了。但是呢，到底这些都是政治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吗？所以整个的局面完全根据政治来走。如果这个王认识神，明白圣经是一个局面，如果他不认圣经不明白就是另外一个局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是这么样往前去的。那么等到伊丽莎白这个做女王上台以后，那么那些从什么地方，从这个日内瓦的好多的人他们就回来了。那么那些回来的人就是所谓的清教徒，我上次已经说过了。那么清教徒什么意思呢？清教徒就是说他们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够叫教会能够得到清洁，他们是 purify， 所以 puritan 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要去 purify the church， 好像接近圣殿一样。他们觉得现在圣殿呢有卖牛羊鸽子的，他们觉得现在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从巴比伦出来，只要跟巴比伦有关系的通通不要。所以这些人跟随加尔文的人，特别从日内瓦回来的，那么因为日内瓦实在太有主的祝福了，日内瓦那个榜样给他们看见。所以你知道等到约翰诺克斯 John Knox， 那这个名字大家记得，约翰诺克斯这个是苏格兰教会的主，在那里在苏格兰所使用的一个改革家，他的名字叫做约翰诺克斯。那么约翰诺克斯呢，他在神面前有个祷告，他说神呢，你如果不给我苏格兰我就灭亡了，他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这是他的祷告。结果神听他的祷告，虽然他的故事非常动人的，那么虽然他到处流亡，他17年呢，他好几年呢在这个奴隶的船里面划桨的，但是最后呢他从
那他从哪里？从这个日内瓦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这个回到了苏格兰。所以根据中马田弟兄，就是 Dr. Lloyd Jones 讲，他说第一个 Puritan 应该就是 John Knox， 就是约翰卢克斯第一个。所以等到他回去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多人也就回去了。很多这些从日内瓦的很多得着加尔文帮助的人，他们就回到了英国。那现在没有逼迫了，但是现在有他们发生一个问题。那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的实行，比方说他们每次这个领圣餐一定要跪的。为什么要跪呢？因为他们认为说天主教徒认为这个天主教教会当局说是他们相信说，等到你擘饼，你祝福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这个饼就变成了基督的身体，这个杯里面的酒呢，就变成了基督的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要领，当然你要跪下来，因为你只要一祝福过了以后，已经是基督的身体了。而且呢，你不可以随便，你这个小心，这个杯啊里面的酒不可以随便滴在地上，因为等于把血溅在地上。所以因着这种的思想，你知道那个时候在英国国家教会里面还是这样的，每次领圣餐还要这样领，那么还有很多的衣服啊等等等等，那他们实在觉得过不去，他们觉得只要是巴比伦的我们统统不要。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教徒他们的梦。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组织的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圣公会不合乎圣经。因为根据圣经呢，主教 Bishop 就是长老，长老就是 Bishop， 所以所有的建筑就是长老应该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区一个区的，没有的。所以这种从大主教然后到主教主教然后这个叫什么？这叫主教制。因为 Bishop 在原文是 Episcopal， 所以呢就变成 Episcopalian， 这个变成主教制了。他们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那么怎么样才合乎圣经呢？那应该是长老制才对。那么根据圣经，那的确是如此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那个要这样才对。那么这个对于英国对于国王来讲有发生问题的，因为只有这个制度，你看这国王，然后打主教，然后这样下去可以控制的。如果现在你把它变成完全主，每个地方都像长老制会一样。那么这个国王就架空了嘛。所以他这个为什么那些国王一再的抵抗这个思想呢？就是他们的感觉，觉得你这样做法，当然你如果不从圣经角度，你从政治角度来看，你的的确是把国王架空了。因为否则的话，你看见国王的确能够掌控一切。所以在罗马天主教里面是教皇，是你看见吗？这个罗马这个皇罗马帝国的时候，皇帝是皇帝，然后教皇是教皇。现在也是一样，在英国里面有个国王，就好像这个从前罗马皇帝一样。那么现在呢，在坎特伯瑞的大主教就好像教皇一样。所以在这种制度底下，当然容易管理啊，各方面。所以如果你从政治程度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那些国王一再的抗拒这些东西。但是这些清教徒他们到底是属灵的，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能离开教会。其实他们中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一半人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教会，有一半人认为说没有希望，这个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的。所以这一半人叫做 dissenter， 叫异议者，他们就离开了。所以到了美国的，不要忘记啊，到了这个 Plymouth 那个来的那一批，刚刚来的那一批，那个是 dissenters， 那个根本是异议者。后来在 Massachusetts 那个才什么？才是真正的清教徒。所以我们知道说，清教徒他们当初是不主张离开英国安利干会，他们觉得应该借着祷告、借着交通、借着怎样，然后慢慢慢慢的把人送到议会里面。如果议会的人占多数以后，那么整个的事情就改变了。所以这个一直是清教徒的思想想法，就是说其实很多道人到现在还这样，就是要想办法把人送到国会去，只要到国会去制定法律，整个就不一样的，那个想法是完全一样的想法。那么这个呢，结果经过了40年，大概40年， 最后呢，他们的梦成功了。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我们的进度很明显是慢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是不是应该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能给我一点，稍微让我知道一下。因为我们宁可慢，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得懂，都能够记得住。那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可以考考你，就是说你这个最基本的常识应该记住。我觉得这些记住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这个关于英国历史就是起初的，就是亨利八世，然后这个爱德华六世，然后玛丽这个跟伊丽莎白这一段历史，然后再过40年，那就是后面清教徒的故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以后再说，所以我想这里呢，我们就算是告了一段落。那么我等于是把上一次的再讲一遍，但我希望现在人名、地名的时间，希望能弄清楚。所以大家呢回去看一看。那么还有呢，英文的部分，我希望有人自告奋勇能把它翻成中文是最好啊，那是最好，应该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英文就更细的很多。所以这个已经包括200年的历史，我们这两三页是包括200年历史。那么我想下面关于英国的历史呢，就是下面清教的故事是很重要的，那么也是我们要了解教会历史是一定要明白的。好，我们低头也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这样复习这些故事和历史的时候，主，但愿你再一次圣灵对我们说话，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主啊，我们但愿每次我们回到你的话，我们都知道，主啊，当我们看见这种光景，我们应当要怎样的行。所以主，但愿我们真从历史中能够学到美好的教训。听我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